文强是毛泽东的表亲文天祥的后代，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因为对中共极左路线和党内残酷斗争感到心寒而脱党。脱党后，文强又作为国民党将领投身抗日战争，在国共内战中被俘，被思想改造26年，成为最后一批获释的国民党战犯。这些复杂的经历注定了他的儿子文冠中饱受磨难，幼年时母亲自杀，青少年时蹲过牛棚插过队。今天的纵深视角节目邀请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谈谈父亲文强在国共之间将近一世纪的跌宕人生，以及父亲的传奇背景如何影响了他的一生和他对中共的认识。文冠中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纵深视角的邀请。您在一篇题为《文冠中饱受磨难后的思考》的文章中说，我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和很多人不一样，这一切来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亲。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父亲和传奇的家庭背景好吗？
我确实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讲。那么我们家呢，说实在话，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面是不谈历史的，因为小的时候呢是主要是跟母亲生活在一块儿，那么一直生活到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从来不提我父亲的事儿。如果我们提起来的时候，他会装出非常愤怒的样子，也就是要把这个话题压下去，所以我们后来就不敢再提这个话题。那么然后呢，他又把我们家里面那个照片都仔仔细细的审查了一遍，凡是里面有我父亲这个形象的部分，他要么就是烧毁掉，要么就是有时候看到我们小孩在旁边嘛，很可爱嘛，他又不忍心把我们也毁掉，所以呢就把我父亲的一角剪掉，所以后来这些照片都奇奇怪怪的，那么也象征了就是我们家里面有这么一个禁忌。后来呢我母亲后来自杀了，自杀以后呢又过了一年多，突然我父亲从监狱里面来信，那么这个禁忌就被破掉了。因为既然父亲已经来信了，那么阿婆就开始要讲一点事儿。那么所以呢就是，但是阿婆她是不识字的，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老人，但她是不识字的，所以她最多只能讲就是说你父亲呢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大官。然后再就说不出来，那要到我父亲释放出来以后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是文天祥的后代。那么一开始在江西，后来因为文天祥出事了嘛，那么就逃难，逃到那个湖南嘛，避难嘛，那么然后在湖南再翻着出这么一支。那么这是我祖父呢，他是留日的，那么他是专攻法律的那时候，那么回来以后当然参加那个蔡锷的所谓讨伐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那个阴谋，那么后来呢就在云南就是做那个法官的。那么这是我祖上的那个历史。我父亲呢本人历史更加复杂，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不能够放出来，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第一他参加过党早期的很多很多活动，包括那个南昌起义啊，包括这个四川那儿根据地啊什么的，后来你又当上了那个川东特委里面的军事委员，就是专门搞那个游击战啊什么，因为他是黄埔军校，跟林彪是同期的一个学生，那么那批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精英嘛，那么后来呢他又参加那个抗日，那么然后呢就是军统，因为那军统更加可怕了，对吧？军统好像专门迫害老百姓、民族人士、暗杀，那么我父亲呢又跟这个机构搞在一块儿，所以呢，然后他跟毛家呢、毛泽东呢又有某种亲戚关系，所以呢复杂的不得了。所以我在想，他没有出来呢，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也说不清楚。然后呢，外面的去宣传，为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描写成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也不然的话他的历史就都要崩溃下来了，对吧？如果这个是假的那个是假的，那他这个历史观众历史到哪儿去了呢？那么这都是几十年以后回想， 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你不能够用一个假的历史把它传下去。所以我觉得我把那个父亲的遗稿把它慢慢整理出来啊，该澄清的澄清，该纠正的纠正，对吧？该坚持的坚持，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我也觉得很高兴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有一个晚年。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事。
那您父亲呢？是刚才您说和毛泽东，有点关系，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关系呢，就是应该还算是比较远的，就是毛泽东的，也知道毛泽东的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太太。他是姓文嘛，叫文思美嘛。文思美呢，严格来说呢，就是后来从江西那个种的一个根子，对吧？因为文天祥他是那个江西的人，那么但是文天祥后来变成就是反抗那个元朝，然后又被元朝那个杀掉的。那么因此呢，就是文家在江西的处境就很困难，因为等于你是一个。叛贼那个乱臣那个后代，那么然后他们就跑到那个湖南，那么就是在南宋末年那个元朝初年跑到那儿去，那么慢慢在那儿繁殖起来的，那么然后呢就我父亲讲，这个我都没有考核过，就是没有出五胡的这么一个亲戚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母亲。其实是我祖父的一个堂妹，堂妹，但不是一个亲的妹妹，一个堂妹。那么，然后呢？我父亲本来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父亲当时，因为祖父的关系，因为他又是地主，又是官僚，所以他那个地位是比较高的。那么，然后呢？湖南，这个主要的那个所谓革命志士啊，什么爱国人士，当时呢就云集在长沙。那么我父亲呢，本来就是长沙郊区的，后来上学什么就跑长沙的市区，那么那样呢就认识了毛泽东的弟弟，那么然后呢大家互相就成为好朋友了。那么我父亲呢当时也见到那个经常会见到那个毛泽潭的哥哥嘛，那就是毛泽东嘛，那么就是尊称他为毛老师的。那么，然后呢？有一天，他的那个老弟就说：“哎呀，他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叫我大哥，什么老师了，不老师的，对吧？因为他的大哥是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嘛，啊，师范学校毕业的嘛，对吧？那么尊称老师蛮好的。他说你应该叫大哥。那我父亲不干了，说为什么我要叫他大哥，对吧？他说呢，因为怎么怎么的关系，把这一层关系讲出来以后嘛，那么当然我。”我父亲因为当时的习俗，即使今天中国的习俗也是这样的哦，原来我们那么近，那么是应该叫大哥，对吧？那么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当时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层关系，而且大家都在使用的这种亲戚关系，这种表哥啦什么这种的关系。那么，但是我父亲呢，后来就是被俘以后，我估计他会想到这层关系。所以在监狱里面，大家不停地说，以为就是他说了这个关系以后，那总有人会报告上去。报告上去以后，那个毛泽东念旧情嘛，说：“哎呦，还是一个亲戚关系。”那么就把他放了吧，或者怎么的，重新发落什么的啊，就没有他，后来变成那个最后一批释放出来的人。所以这一层关系，我觉得说对我们的成长，就是其实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您父亲是考入了黄埔军校，在1925年由周恩来介绍入党，从列宁主义青年团团员升为中共党员。在回忆录当中，您父亲是怎么阐述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的呢？
对，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云集在长沙，那么我父亲就整天在，因为他是学生了嘛，当时是中学生嘛，就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呢，就开始接受这个乌托邦思想，因为乌托邦本身这个思想是很美丽的，人人都平等，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我们不要再有我压迫你，你压迫我。那么我父亲呢，就是在十几岁，一直到。20多岁那段时间，他狂热，
所
所以
以
呢，
他
他
在
当时呢，就是那当时因为他还没到那个年龄， 就已经变成了所谓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那么后来到了那个黄埔军校以后嘛，他这个关系也是介绍过来的。就因为他们，因为共青团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接班队伍嘛。那么这个消息传来以后，那么周恩来就知道了嘛，知道啊，原来有哪几个人都是团员，又把他们召集起来说，哦，我来做你们入党介绍人吧，我们就今天那个到什么地方开会，宣誓一下，你们就是共产党员了。所以我父亲进入黄埔以后不久就变成了共产党员。那么那时候呢，孙中山呢，他是支持这么做，因为孙中山还在世，而且他又是倡导，要。所谓的联苏，对吧？要辅助功能工农嘛，那么这个新的所谓三民主义，所以呢他就说，哎，我们两党都是兄弟，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都是兄弟，我们可以跨党，就是你愿意两党都成为党员的话都可以，那么这个政策当时是合法的。那么我父亲当时呢，因为他是比较有才华的，很容易受到人家注意的。最后呢，邵力兹也是党的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嘛，很喜欢他，就是说，哎呀，你来做我们国民党的党员吧。那么又把他介绍成国民，几乎在同时，就他就变成了两党的党员，变成这样。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黄埔军校，您的父亲和林彪还打过一架，您父亲和林彪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他也知道他们两人在黄埔军校都是四期，那么然后呢又是一个寝室。这个寝室他们当时是这么一个安排，就是有那个很多很多两双层的床，那么我父亲是睡在林彪这个床的都是下铺，但是是不是一个床，那么林彪呢他是睡在下铺，但是上铺呢有另外一个同学，那么那天呢就是林彪呢就是在不好好睡，就已经晚上了，已经熄灯了，照理说都应该休息了，但林彪不是在那儿在琢磨这个枪法还不是什么，结果呢不当心呢就按了一下那个枪的那个开关，就一个子弹呢就打出来了，一直穿到那个上铺的这个枕头这个地方，还好那个同学那一刻呢正好外出小便去了，那么这个枪声当中就引起这个整个寝室的骚动了，对吧？然后呢，那个这个值班的人也过来了，那么当然找到我父亲啊，就是你是班长，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这个下面有那个战士，这个晚上不好好睡觉，搞成这个样子来，对吧？那么林彪后来当然跟我父亲就有点不高兴了，对吧？因为他肯定就是谁谁谁谁，对吧？值班的人来问谁谁谁，那我父亲可说那就是这个林彪啊，就是那个林彪搞出来的事，对吧？那么当然两个人就有仇，后来好像是打过一架什么的。这个当然当时就是十多岁或者将近20来岁，都是血气方刚的人。
是，您也提到您父亲跟随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可是他在1931年选择脱离共产党，那请您谈谈这段经历，是什么让您父亲对中共那么失望和心寒，以至于脱党呢？
对，是这样的啊，我父亲呢，后来参加那个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其实是失败了，那么就逃，实际上就是逃，一路上逃到海陆丰。海陆丰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领队的朱德和那个周恩来，就告诉他们底下，就是说只要到那儿，那个苏联的大军舰就会到，就会运给他们大量的武器，还给他们大量的资金，那么他们可以重新再搞一个起义什么的，对吧？东山再起，所以他们就一路上逃到那儿以后呢，根本没见到军舰。然后呢，连后来连吃的穿的都成问题。那个后来那个周围的那个国民党的部队又在围剿他们，所以后来他们就待不下去。那么最后，我父亲又那个辗转的那个买通那个渔民，把他们偷渡到香港，然后在香港又那个辗转的回到那个老家。但是在老家以后呢， 我父亲当时还是信仰这个共产主义嘛，所以呢，所以呢就又回到四川，因为北伐的时候，他有一部分的工作是追随这个朱德，因为朱德是四川人嘛，去等于去怎么说啊？去解放这个四川，因为四川当时还是军阀控制的地方，不像武汉什么都已经给北伐军打下来了，那么他们要去做这个工作。所以，我父亲呢，就当时他已经是党员了嘛，所以就隐瞒自己的身份，然后追随这个朱德进入了四川，在那就认识了大量的这种热血青年，所以呢，他脑子里面就是他的最好朋友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四川，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大革命的这个热火朝天的那段时代，对吧？那么，然后在老家呢，他就待不下去，那么觉得我另外的他那个初恋的情人。也在四川，他的日夜夜在想自己初恋的情人，所以呢，两个动机他就进入四川，但是四川还是这条路啊，就是，去弄那个到深山老林里面，然后呢进行那个各种暴动啊，其实到后来混不下去了，跟那土匪流氓什么就混在一块儿，当然了，他们自己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不是流氓，我们只是借助于他们那个力量，我们要东山再起。但实际上，就后来过的就是土匪的日子呀，对不啦？那么那段日子其实是路越走越窄，那个民间的支持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暴力行为，对吧？然后呢，根本就一事无成。那么，然后呢，最后他自己本人也被捕了。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这个同志们都已经被捕了，对吧？结果他自己也被捕了。被捕以后呢，党的组织来营救他，因为他是高层的那个领导嘛，四川省委里面的那个省委委员嘛，而且是负责这个军事的。营救出来以后呢，回到那个秘密据点，秘密据点当时那个省委书记呢是叫罗士文，那么就是江姐啊、红岩里面一个主角嘛，对吧？罗士文，然后呢，他呢就是坚决的要对我父亲进行。纪律处罚，说你在与监狱里面这种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过程当中，你已经泄露了党的机密。我父亲坚持说我没有，没有一个人因为我被捕了，或者被杀了，或者党的什么什么机密被暴露出来没有，对吧？那这个后来他在监狱里面几十年。不在那也是要里查外调的嘛，始终证明不出来，就是因为他被捕那段时间，四川共产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跟他有关没有？没有你，所以我父亲说的是对的，但是罗士文呢当时呢就是一定要对我父亲进行那个就留党察看一年，这个一年里面你就变成管制分子了呀，你一举一动都要被监督好，只要有什么错。另外呢，他们说的话也是使得我父亲觉得很伤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知道，那个共产党那个唯一的经费来源，除了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之外，那就是从莫斯科来的。所以莫斯科的话都是圣旨。莫斯科当时就帮他们总结说，你们因为共产党领袖都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对吧？这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怎么现在都是知识分子啊、地主啊、什么资本家啊等等？所以后来不是他们也找了两个那个工人出身的嘛？那个当然他们其实表现更差，一被抓就那个古村庄啊什
招
么的，
供了。
不是，哎就招供，然后那个上共产党在上海的那个据点什么都被破坏掉，后来那个。那个周恩来为什么在上海待不下？因为他当时在上海是有很多工人支持他的嘛，他还要搞那个这个起义啊什么来迎接这个北伐军的嘛，对吧？后来这个工人后来都抛弃他了，所以他后来待不下去，后来就到那个井冈山去了啊。这是后来的事儿。当时啊，我跟你说，因为人心惶惶，都觉得对方就是自己同志啊，就觉得下一刻你就是一个叛徒，所以呢就是会杀来杀去，你知道吗？从那个井冈山的 AB 团到其他地方的那个叫做清除异己分子，对吧？那我父亲，你想又是官僚，又是地主分子出身，对吧？然后又是个外省人， 然后呢又被抓过，现在出来了，然后整天在我们的秘密据点里边，那不是要给我们带来麻烦了吗？对吧？所以呢，我父亲是非常机敏的人，一听这个事情呢，就知道不对了呀，对不啦？最后呢，他跟他的那个第一个太太就连夜逃走了，你知道吗？逃走总算是就是捡了一条命，等于从那个四川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捡了一条命。那么回到湖南，回到湖南以后呢，他不死心吧，那么又到那个上海，也就是31年、32年那段时间吧，去找那个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嘛。那你要把问题说清楚，对吧？那么也没找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这过程当中呢，他慢慢就是共产主义那种热情，他就慢慢退消，因为他就跟没有什么组织跟他联系了嘛，等于就自动的脱党了，对吧？但是爱国主义这个情绪，在他心里面就燃烧的越来越火红起来了，对吧？因为这是他的最原始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后来一直保持了一生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又回到老家，所以呢没几天又不老实，就去办报了。当时呢，他也有一个主题。因为呢，31年以后，你去看日本就开始加紧的蚕食中国，那么到33年又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那么然后呢，一路上又开始向那个华北这个进军，对吧？就常常发生这些事儿嘛。所以呢，当时蒋介石呢，觉得自己没做好准备，也不是说自己啊，就是中国都没做好准备来抗日，因为中国跟日本是完全一个两个阶段里面的国家。一个是明治维新已经成功，然后呢，又经历了那个明治维新以后，他日本是经历了三次，大的胜仗，一是甲午战争把中国都打败了，这个是整个东亚都震动，说是你那么小一个国家把一个庞然大物清朝打败了，然后又过了10年，把横跨欧亚的一个世界最大的帝国打败。就是日俄战争，然后到一次大战的时候，1918年的时候，哎，把德国也，因为他当时主要的主攻对象就是德国在东亚的势力，也打败，对吧？所以呢，日本是经历了3次圣战，然后又完全脱胎换骨，对吧？怎么那么脱亚入欧，然后呢，完全完成了现代化的这个所谓改造。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国当时是这个任务都没有完成了，还是一盘散沙了，你工业又没有好好发展起来，所以呢，蒋介石当然认为还不到时候，你去跟这么一个强敌打的话，那你就根本就首先就被他消灭掉也可能，对吧？那么在办报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全国了，所以名义上来说，每一个省都要听命于蒋介石的。如果这个我这个省里面有一个人不停的在骂蒋介石，对吧？有时候还要骂到我本人，因为长沙当局当然也是我父亲要骂的对象之一，因为你听蒋介石的话，你没有抗日，对吧？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慢慢这个我父亲其实是一个通缉犯，因为他从四川的监狱里面逃走以后，四川向全国发了一个通缉令啊。就是有某某某某人啊，就是已经逃掉了、啊，所以他这个案底又慢慢浮出水面。因为我父亲他写文章就非常犀利，每天在那骂的话，其实是迎合了社会上的一种很大的情绪。因为民间当然是对那个日本入侵中国、骚扰中国、瓜分中国是非常愤怒的，对吧？好，那么然后呢，最后到35年的时候，我父亲简直已经有点待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办报办得很厉害，但是不停的有流氓、黑社会、那个什么地痞啊什么的，到他们的那个新闻社里边来捣蛋啊，打砸抢啊，扬言要给你，让你不得好死啊。那么我父亲这个就是针对他的，所以我父亲也有点走投无路了，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走。我估计大概有点走投无路一样的那个这样子，哎，碰到他黄埔军校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廖宗泽， 因为蒋介石当时已经统一全国，从1927年开始就统一全国，所以他就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呢，我对那个以前跨党的那些黄埔，学生，或者你当时就是参加共产党，连国民党都没参加的黄埔区学校学生，我再不再追究，你只要你们回来回归到我校长的旗下就可以，我们共同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当时蒋介石也是这么口号，也这么一个口号。那么，所以呢，廖仲哲他就后来就投奔这个南京。廖仲哲他本人是中央这个警察学校，当时因为在杭州，所以又叫浙江或者杭州警察学校。那么这个警察学校其实后台是戴笠。那么我估计他一定要征求戴笠的同意，廖宗泽就那时候打个电报给那个我父亲，就是他们见面以后啊，就是一直保持联系嘛。后来又知道我父亲这个情况以后，就给我父亲打一个电报。那是1935年的年底，然后呢，1936年的年初，我父亲就走了，就到这个杭州，因为我父亲到了那个杭州警官学校。他不改初心，不改初心。然后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戴笠，就是他到了杭州以后不久，戴笠就约谈，就聊天。因为戴笠他也是黄埔军校的，他只是67，就是比我父亲要低2届，但是年龄要比我父亲大差不多10岁。你要知道，你在那个政治界里面，你差10岁的话，那人家的阅历。人家的这个见识，对吧？人家的那种人事关系什么的，要比你多得多了，对吧？那么从戴笠的角度来看，那你就小弟弟了，对吧？但是我父亲说，哎，我那个还是你的学兄了，对吧？所以两人当时一开始谈的时候呢，是比较平等的。那么戴笠呢，就是好像就是从我父亲的角度说，哎呀，你当时有点糊涂啊。你走了一条弯路啊什么的，就讲这个话，那么无非就是说你已卷到共产主义运动里边去了，我父亲就不干，就跟他吵起来。那戴笠呢，他因为用人心欺嘛，所以他也没有在意，然后就打一个马敷衍说啊，你知道这个学校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啊，因为他们当时在一个庙里面。就是我们去看看它里面的古迹啊什么的，我父亲就喜欢这个东西，每到一个地方要去把人家对联啊、什么这个匾啊、什么都要抄下来，那么总算化解。那么我父亲当时的理由是说，你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讲过去，当年这个是孙中山提倡的，对吧？怎么的，这当时是革命的需要，所以我这样做了，所以拒绝。那么真正是我父亲。感动的呢，这个已经是他有点感动，就是说，照理说是两人崩了以后，戴笠说我不要你了，你脑子清楚一点，我是给你条出路，你跑到这儿来，
表
对
示
吧？
实物，
没有，反而是说啊，我们去参观参观古迹吧，这个庙很有历史的什么，那么真的使得我父亲转变立场是这样，因为我父亲呢又开始在那个警官学校里面啊。搞一个抗日研究会，但是这个跟报社的抗日是有不同的，因为这是政府的机构，而且是政府攻坚法的要害部门的一个机构里面，而蒋介石已经官方已经说了，攘外必须安内，就是现在你不要跟我来谈抗日的事儿，特别是政府机关一律不谈，为什么？政府机关谈了。那日本马上作为一个借口，说哦，你原来还是要跟我打，那么我现在打，对吧？现在尽管这样，蒋介石说我不公开谈抗日，日本都已经在步步紧逼了嘛。那如果你真的在一个警官学校里面成立这么一个东西，那人家说那你在干什么，对吧？所以呢，校方本来就受到戴笠的一个指示。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看看这个人啊，对吧？因为这个人的那个背景什么，那个校方当然应该都是知道的。那么校方赶紧报告那个戴笠， 作为一个大事报告的，说这是不是共产党的渗透，渗透到我们这个警官学校来了，又在这儿搞那个抗日什么的。结果戴笠没有，又找他谈话，就说，我跟你透露一个等于一个国家的机密，就是蒋介石私下说了什么什么话，有什么什么指示，然后我们一定要抗日，但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到这个时候，对吧？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的，然后呢，还有那个共产党那个这个叛变啊什么的，对吧？问题非常复杂，又是，主义太多，那个政党太多，领袖太多，我们现在就应该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对吧？等等，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好，那么这个我父亲后来说，哦，没。不但没有来找我查，还把这个国家的最高机密分享给我。然后呢，戴笠又说：“我非常希望你成为我们黄埔系里边的这个抗日问题的专家。以后我有机会就向你向各方推荐。”所以后来是我父亲一路上的那个升迁就很快，对吧？他那个一开始就马上就又同时任命他。到那个参谋本部里面担任参谋，那时候首都是在南京嘛，所以他就开始南京、杭州两边要跑。后来不久，这个果真就是那个所谓八一三事件之后嘛，那么那个上海都沦陷了，日本打进来了，那么然后呢，那个我父亲又变成那个在上海开始搞那个各种地下活动，也都是抗日的嘛。这都是戴笠推荐的，所以呢，我应该那样讲，就是第一，他脱党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所以，您的父亲在1935年就成为这个国民党的军统的一个成员了，但他后来又作为国民党的中将参加抗日，对不对？
一开始是上校，后来呢变成了少将，他成为中将要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那么原因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后期，他那个，怎么说呢？他那个，等于，使得他将近100万的伪军，那个后来投降，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你不需要再打嘛，将近100万那个伪军，华北和一部分东北的伪军投降。那么后来为了表彰他的一个功劳，因为这里面这个功劳是不得了的，你省了多少的弹药、军火，然后呢还就是挽救了多少生命。
那后来怎么您父亲又怎么成为这个反共战犯了呢？
这个呢，他是这样啊，那个我父亲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因为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又合作了，这也是我父亲回到国民党，回到也不叫回到，就是加入军统不久之后的事儿，对吧？因为我父亲是36年吧，才到了那个杭州警官学校，到36年的年底就发生了西安事变，那么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就说我们要第二次合作，那么而且当时周恩来也派人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他就碰到那个一些共产党的高干吧，那么也动员他，你说应该归队啊，那个周恩来到处在找你啊，你当时是受冤枉了，就是这个事迹本身也说明，就是有人说你父亲是叛徒。如果是叛徒的话，那共产党当然就不会有这个政策啊。只因为看到就是你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脱党的，而且脱党的原因呢，其实错在共产党要这么迫害你，对吧？那么现在就啊，我们就不计前仇吧，那么你就回来吧。那么是这么一个，但是我父亲当时心里面已经很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区别是很大的，就是。共产党是一天到晚要暴力啊，要革命啊什么的。那你共产党、国民党他是要搞建设，对吧？而且呢， 本来你冤枉国民党不抗日，国民党其实很抗日，那么这也满足我的心愿了嘛，我就是要抗日。所以呢，当然我父亲你知道他为人就是很圆，比较圆滑的，那么就是婉拒，也没有说啊，我现在跟你一刀两断，有什么，就是说啊，现在是公共合作了嘛，无所谓嘛，在哪一边，我现在已经在国民党这边嘛，我就在干下去了嘛。但其实就是拒绝了，但是呢，等到那个抗日战争，他那个胜利其实是一个突发事件。我父亲在那个遗稿里面把这个描写得非常清楚，就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这么突然、这么迅速，而且这么彻底的、无条件的，日本就投降了。那么好了，中国向何处去？因为这个共同敌人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共产党，他是说中国应该往哪儿去？国民党说应该往哪儿去？好了，他又无法回避，那么当然他这个选择是非常清楚啊。那么你应该是沿着那个经济建设啊、法治啊这条道路走过去。你以前认为要搞那个共产主义革命，他没有这个热情，对吧？那么，其中有几件事情也就是加强了他的这个选择。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无条件投降。结果，那个在日本投降没几天吧，这个苏联的红军就进入那个东北，就把东北都控制起来，然后就不准国民党过去。后来还是美国施加强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本来没有这一条的，就是你整一个东北，就是你就不让那个中央政府的军队和官员进入。那么这个已经要到1946年的上半年，你看已经过去了将近要大半年。那么那段时间呢，我父亲觉得非常耻辱，因为什么？因为名义上说起来抗战已经胜利了，我是中央政府委派的，去接收东北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么一个官，但是我根本进不去。后来呢，因为苏联后来把那个山海关交给那个林彪部队嘛，林彪部队就在那堵嘛，就是谁来就打谁。那么来嘛，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军队，那日本的军队都已经投降了嘛，就打。当时是，而且是双方打的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因为国民党当然是已经有一点那个装备的，对吧？美式装备，林彪的装备一点不差的，根本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啊。红军给他们就是关东军的那个武器都给这个林彪的，所以一开始打得非常艰苦。后来是因为实在打不过那个国民党的部队，后来就撤，往北撤。后来到四平又去打，对吧？又在四平打了好几次。然后我父亲是到1946年才进入沈阳，你看他那个回忆录里面还谈到那个蒋经国也是迟迟进不了东北，后来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个苏联红军准备就是撤退，那么通知国民党说啊，你们可以到那个沈阳来了，所以呢，他们我父亲跟蒋经国都过去了，那我父亲跟蒋经国呢，当年呢也算是又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朋友，就是有一段有差不多半年的一个友情。那个因为西安事变以后，那个蒋介石，就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我跟共产党合作抗日，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把我儿子放回来。我儿子在你们那儿做人质已经10年了，对吧？据说好像生死不明，已经发配到那个西伯利亚去了，对吧？那个那么斯大林就放回来。放完了以后呢，蒋介石说：“哎呦，他在那个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对吧？那脑子一定很糊涂的。那个你回来以后，你交什么朋友呢？你听什么人的话呢？对吧？你怎么去解读中国非常复杂的政治这个图像呢？对吧？那么你一定要找一个人。那么戴笠知道他这个情况以后嘛，就向他推荐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对吧？这个人呢，被那个蒋经国呢。”年龄还大一点，但是都有类似的经历，都在共产党里面，有一肚子狂热，对吧？然后现在呢就退出，对吧？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当然了，就是说，熊彻会觉得这个很好嘛，就告诉那个蒋介石嘛，蒋介石也觉得，哎，这个蛮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呢，就是每隔一两个星期要帮他上课，上那个抗战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正当史，对吧？
那在您2岁的时候，您父亲在这个淮海战役中啊，就被共产党俘虏了，成为反共战犯，和家人也失去了联系。那在这段时间里，在这些年里，您和家人又经历了什么？
我父亲呢，在那个淮海战役这个焦灼的有这么几个星期，就是双方都打不了，那么就也不打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父亲从徐州坐飞机到南京述职，要向南京这个国防部啊、总参谋部啊，
汇报
就
的，
是汇报，就是情况。然后他在南京听到消息说，我母亲其实没有听取他的这个忠告，因为我父亲跟他在长沙，也就在陈前那儿分手的时候，跟他说得很清楚，你赶紧要么到香港，要么到台湾，因为以我的身份，你以后跟小孩的日子会非常的苦，对吧？所以呢，就是万一啊，万一这个战争失败了。那你作为这个战犯的家属，你当然这个日子很苦了。但是我母亲在一直观望，所以呢，你想那个他们分手的时候是48年的那个夏天，然后到11月份，我父亲在那个南京听到好朋友说，哎，你太太还在上海呢，带着小孩，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就赶紧到上海。那天晚上，他跟我母亲发生一个极大的争吵。极大争吵呢，这是阿婆后来多年以后回忆，因为她在旁边，她在旁边，她说我从来没看到过你父亲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本来以为他脾气很好，非常温文尔雅的，但那天他真急了，真急了，就一直催我母亲赶紧走。那么呢，我母亲呢就听取他的意见，就到台湾去了。到台湾去以后呢，后来在49年的4月份的时候。当时上海呢，准备是封港。所谓封港，就是蒋介石要派军舰把上海这个港封锁起来。那么这次之后，就是上海跟台湾之间就没有那个通航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通航，就是船运没有恢复到现在。所以呢，那么我母亲呢，其实是49年的1月份，她自己一个人先跑到大陆。来救我父亲，那么当时他就跑到那个所谓那个苏北啊、皖北啊和鲁南，就是山东南部这一带找我父亲，对吧？当时那个战俘营就在那儿，那么也没找到。那么他在找的过程当中，又知道上海要封港了，因为他是1月份，49年的1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他知道了，就赶紧打电报要那个我们回来。那么我们当然就回来了，我们都是小孩，阿婆就带我们回来。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就是徐家汇那一带啊，我们住在那儿。然后呢，一开始呢，我母亲啊，我自己回忆啊，她从来没有讲过半句共产党不好的话。那是到52年，我们已经被管制了，对吧？被管制，管制3年，一举一动都要向那个街道里委报到，这个备案，对吧？见了什么人了，说了什么话了。哎，这个日子怎么过？然后呢，我们是不知道。我母亲又被那个街道，拉去，开斗争会。开斗争会的时候也是，后来都是邻居，告诉我们的，说是弄了一个3条腿的那种，酒吧的那个高腿椅子嘛，不叫椅子啊，凳子，凳子摇摇晃晃，然后我母亲站在那个上面，因为有人说后面看不见她。然后就把他弄到那个，然后呢就斗，当时还没有体罚，但是我母亲从小，她那个家里面这个条件都很好的，又是本身是大学生，对吧？然后又是官太太，哎呀，就搞成这个样子。但是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讲，就共产党怎么不好，这个倒是实事求是的，不讲不好。 这是他临死之前的那天晚上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这个故事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对吧？无非就是说你们要勤劳，你们要那个爱护阿婆，你们兄弟之间一定要团结，对吧？你们永远不要忘记阿婆的恩情等等，就这句话。
他
然
也
后呢，
不
他
想
就
让你们去做这些这个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这些
没有。
言行，要保护你们，对。
另外呢，就是我那天就是从我们家里面找出来一把枪，这个也很小一把枪，Browning 那个小手枪，那么是一个美国将军送给我父亲的一个纪念物。那本来呢，家里面应该是有很多枪，对吧？我父亲本身有枪，然后副官有枪，勤务兵有枪，等等等等，据说有20多把枪。但是呢，因为我们从那个上海到台湾，台湾又回到大陆，但是这些枪什么的都已经没有了。这把小手枪，它上面还有钻石的。我母亲可能作为一个纪念物，然后觉得我父亲可能会很珍视这个东西，那么保留。因为它不是一个武器，但是后来就是以这个名义把它管制。管制3年以后呢，其实55年的时候，他那个选择用煤气自杀，其实已经是他的管制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谜，为什么他要选择在那个管制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反而绝食啊？那么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已经看到前面的很多很多的运动，那么这些人，有的就被枪毙掉了，有的后来那个抓在监狱里面，有的呢虽然，给戴了一个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又一辈子跟着他们，那么这一个可能，那就他一辈子他就变成管制分子啊什么的，对吧？或者是摘帽的管制分子啊什么的。
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您那个时候遭到了很多的这个迫害，比如说关牛棚啊，然后又被送去插队。您能讲讲那段这个过程吗？在东北农村，您才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您是对这个中共对这个信息的封锁啊，对人民的欺骗啊，您有了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当时呢，应该那样讲，就是说，从感觉来说呢，我就知道大跃进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58年之前，基本上上海的供应可能还是全国最好的。但是呢，从58年以后，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到了。我当时是，就是60年的时候，我是进入初中。我记得我在课堂上还专门问我们的老师，那个老师当时是有点不满，他说你怎么那么喜欢问这种问题？我就问我说，每天报上都在讲，这个大跃进了，那个大跃进了，这个产量都大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怎么现在都要吃什么东西就没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是运输的困难，他说你不应该怀疑这个产量的真实性。那么我想，那也有道理啊。你这个产量都在乡下，要运到上海，那么运输大概发生了很大问题，因为你从几万斤，从本来是几百斤，变成了几十万斤，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因为这个就时间很长啊，后来一直拖了那个好几年。那么到了乡下呢，我是69年的年初，就是春节过后不久吧。我们就到了那个东北，那么东北呢，就是这个时候是供应最最差的时候，因为它一年呢就是夏天那段时间很短，能长出一些庄稼，特别是蔬菜啊什么的。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吃。那么家里面条件好的人，当然从上海还带去一些东西，但是很快也就吃完了嘛。我呢也没带去什么东西，也就跟着那个农民，是不是那个用油。里面撒了一把盐，我们叫油盐。那么，炒一炒，那么然后呢，每天就是用这个盐去拌这个高粱米饭，对吧？或者它有那个所谓大酱，大酱我们吃不下去，里面全是苍蝇的那个蛆在那个扭动。然后呢，那农民根本不管，而且吃说有营养的，就是蛋白质的什么的，这个莫名其妙。 当然，你想一个大家里面都是那个扭动的蛆，你怎么吃得下去？那么，要么就是那个大白菜，但大白菜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就一股霉味儿。那么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当然我们也是裹着那个盐，对吧？跟那个大饼子，也就是那个窝窝头一样东西，那么吃下去。那么农民呢，实在是非常苦。第一年农民呢，对我们真的是很仇视的，就认为我们不会有任何贡献，对他们的产量，对他们的生活，只是一种负担。所以呢，就拼命把我们的工分压低，因为工分压低以后呢，到秋收的时候，分给我们东西可以尽量的少一点，那么他们可以留下更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斗争，因为我们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嘛，要跟他们斗争。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对农民的帮助，帮他们写信啊，帮他们这个一些药物啊什么给他们，免费的给他们，给他们打竞争啊什么的。所以慢慢，其中有一些好心农民就会来帮我们忙。后来呢，我们跟农民就无话不谈，我们就发现农民对那个人民公社十分的痛恨，非常的痛恨。哎呀，这个所以插队落户，使得我们了解到农村啊，农民他们的真正的这个内心世界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其中有一幕呢，我就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呢，那个就是出工，干了几个小时以后呢，会有一个时间叫做歇歇。歇歇的意思呢，就是会抽烟的，因为东北人基本上人人都抽烟，那么就会抽根烟。那么我呢是不抽烟，那么然后呢有一个贫农老大爷，他也不抽烟，不是，他是抽烟，那么但是他不愿意跟那些年轻农民一块玩嘛，因为农民在一块玩就弄到后来就是很色情的那种东西啊，男男女女在那乱搞，那么。我讲的乱搞就是开玩笑啊，或者那个扭来扭去啊，什么这种样子。那么我就跟这个新大爷就坐在一块儿。那么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一直说啊，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啊，怎么怎么苦。我说新大爷，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一生最苦是发生在哪段时间？我脑子里面想，你一定是讲旧社会什么事儿。他后来开始讲一段故事。里面呢就是讲他的母亲怎么饿死了，活活饿死了。他的小老弟当时还没死，当时在炕上起不来，后来党支部书记闯到他们家，一把把那个他的小老弟拖下地，一直拖到地头，那个小老弟又倒到地下，再也没起来，就死在那个地头。然后呢，其他我都没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我说党支部书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奇怪嘛，对吧？所以我就问，我说是日据时代吗？对吧？因为党支部书记这种词汇是日语里边传到那个中文里面来的，他说不是那个小日本的时候那个日子没那么苦，然后我想，哎，日本不是东北不是给那个红军也管过几年嘛？那么要么是指那个红军时代，对吧？那么我说是不是因为东北人叫那个这个俄国人叫老毛子嘛？我说是老毛子时代吗？他也不是，老毛子时代也没那么苦呀。我想有那一定是国民党时代了，对吧？因为国民党跟那个共产党很多术语啊，什么支部啊、同志啊、什么革命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国民党时代。他摇摇头说也不是呀。哎呦！我用这个排除法以后，那只剩下共产党时代了。我说新大爷，你在讲什么时代的事儿啊？他说58年、59年呐。我说新大爷啊，我在跟你说是旧社会，你最苦的时候呀。他旧社会哪有新社会苦啊？哎呦，我听了以后心里面一沉。我想，如果我们这个话，因为当时是文革时期呀。如果给哪一个那个革命积极分子知道了汇报上去以后，这个平襄宗都没事儿吧？那我就倒霉了，因为我当时是以反动学生刚刚从牛棚里面释放出来，结果在乡下又开始提这种事儿，对吧？那肯定得给他们扭曲成我故意要问什么什么事儿。那么后来我就跟那个新大爷说，就说我没听到你说什么话，你呢，以后。 我劝你以后也不要跟人家再说这个话了。我就走掉了，但心里面我就知道，原来当时58年、59年，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都活活饿死了人，对吧？但是呢，我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普遍性和那个严重性，因为当时只是说是我赶紧把这个话题就掐断了，对吧？但是我后来我到了那个芝加哥大学，那么就有机会。就是研究到中国农村嘛，那么海外当时就已经怀疑中国是有饥荒的，那么所以就把这一段往日的这个记忆又那个激活，那么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对那个老百姓这个欺骗，这实在太厉害了，对吧？明明有那个饥荒，当时连我都吓得都不敢再说下去。
您当时是在这个插队，后来您父亲呢，一关呢就被关了26年，一直到1975年，所谓的思想改造成功，成了最后一批特赦人员。那您父亲有没有想通过和高层的关系来获得早日释放呢？
我觉得呢，他那个当时呢，就是在监狱里面是，就是简直是逢人就要讲，就是毛泽东是他的表哥啊什么的，对吧？另外呢，就是说，网上也有段子说，就是那个监狱的当局要他写悔过书，他就拒绝，他说那个，他的理由是说，朱德是他的老同事，毛泽东是他的表哥。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他的同班同学，对吧？是他们没有把我那个带领好嘛？因为我本来是共产党里面的，你们没有带领好嘛？所以写悔过书应该他们来写，不是我来写。我觉得这个呢是符合我父亲的个性的，因为我父亲呢是他是比较倔的，就是湖南人的一个脾气啊，比较倔的。另外呢，他湖南人不轻易。说错啊，道歉啊什么的，不轻易的，所以呢，我父亲，而且我父亲从心里面讲，因为我后来看到他那个，这个就是所谓遗稿嘛，他不是有一份遗稿，我正在整理啊，整理出版，我觉得他里面他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事，他当时做的事情都是，当时是提倡的，对吧？从孙中山，从蒋介石，从那个毛泽东都是提倡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错，那么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父亲确实在监狱里面这么讲，但是我觉得没有起任何作用，是不是反而加长他在监狱里面的时间的，倒是有可能的，因为等于他知道毛泽东很多事情，其中有很多丑事儿，那么这么一个人活的人出来开始讲毛泽东当年其实是这样这样的话，会不会毛泽东就有心病啊？觉得不放心，所以就没有把它放出来。
我看到有些记载，就说您父亲实际上是看不起毛泽东的。那您父亲获释那年，您是29岁，那您父子重逢，经过思想改造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在监狱里受到了哪些的遭遇呢？
我父亲呢？我倒是因为这个问题，那个有很多可以讲啊。我本来是感兴趣的是，我父亲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受到虐待嘛？这原因是因为，因为清初我们大家知道，就不但是关的那个国民党很多战犯，文革一开始以后，又关了共产党的很多高干，对吧？其中有名的人几乎在里面都关过，对吧？从那个王光美开始，很多很多高干都关在里面。那么他们出来以后，通过各种办法写的回忆录，或者自己的子女帮他们写回忆录，里面都提到他们在里面受到了严刑拷打啊，或者是一种虐待啊什么的啊。那么我就想，哎，作为国民党的战犯在里面待遇怎么样？就去问我父亲。但是我父亲呢，他蛮奇怪的，他从来不提自己的事儿，他。要么就沉默，对吧？但是沉默呢，他就觉得，几次以后，他就觉得他自己有点，好像讲不过，就好好问他，结果他就沉默，对吧？这算什么意思？对吧？ 后来呢，他都是转移，就是说，要么就讲那个，他看到其他人被那个，这个监狱里面的狱卒嘛，对吧？卒，就是那种管理那个
狱
管理人员，
卒，嗯。
狱卒，怎么虐待？他就讲到有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干，后来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就给五花大绑的绑在一个木板床上，那么这个其实很痛苦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经常要翻身嘛，就是因为你不能一个姿势太长，但是他就那么仰天的给人绑在那个床上，然后呢，他后来就嚎叫，这声音因为太响了嘛，我父亲也都听到了，大概后来去看了以后，我父亲就觉得很不满，那么然后跟那个里面一个头，那个就谈。然后那个头倒还可以，就是后来叫他，就是说，哦，你还知道国民党的监狱里面的那个规矩啊？那你帮我们写几条？那我父亲根据回忆，因为我父亲也做过国民党的监狱嘛，所以就是写了几条。那么那样的话呢，就一下子改善了很多，就不准打骂，不准那个粗暴对待那个犯人啊，对吧？等等等等。那么这次他有一次转移，还有一次转移呢，他是说，他说，我有一次去奉命去打扫一个院子，就在一个院子的角落，有一个床单裹着一团东西，我就好奇嘛，就把这个床单打开看一看里面什么东西，以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打开以后，他说我吓一跳，是一个裸体的绝色美人，浑身都是伤，那个，但是都已经僵硬了啊，都是死了一阵了，真的是。好，我一看就觉得我是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了，赶紧把这个床单重新裹好，就是离开这个角落最最远的另外一边这个院子去打扫。那么他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儿，他说既然你问我这事儿，我就告诉你，在这监狱里面还是发生了这事。那么另外还跟我讲过，就是说，因为后来那个，因为秦城的那个设施跟功德林的设施呢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功德林呢它是一个本来清朝的一个监狱，所以呢它后来当然有点改造，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老旧的，所以里面的那个每个牢房啊它是比较大的。里面可以关很多人，这是中国那个传统的那个牢房。那么秦城呢，它就变成一间间小监，那里面可以关比较少的人，好比一两个人啊，三四个人等等啊。那么后来他说，文革开始以后，他们就把那个我们这些人从小的牢房里面转移到大的那个通铺房里边去了，对吧？等于里面一下子可以有个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住在那儿，但是呢，他说那个把这个房子就留给那个共产党的自己的这个官员。他说，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呢，离开这个他们那个单独的那个房，这个囚室啊，或者单人牢房，其实也不是很远，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把窗要打开的嘛。那么一到晚上，他说非常怕人的，他说经常是那个严刑拷打，对吧？噼噼啪啪的声音，然后呢又听到被拷打的人在那儿高声呼喊，这个救命啊，或者是毛主席呀、啊，你来救救我啊，或者是我是忠于共产党的，我是忠于毛泽东的，什么什么的这种话。那么只要这个声音传过来，他们这个桶铺里面，大家都吓得声音都没有了。然后呢，第二天劳动的时候，有人就回来就问他们，就是都是难友，因为知道那个我父亲是共产党里面的人嘛。他说共产党对共产党怎么可以下这么毒手啊？然后我父亲也不想，因为你怎么说呢，对吧？如果你说了什么话，其实他心里面很知道，共产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这个仇杀起来是不得了的，所以呢，就说他用转移的办法， 其实暗示呢，就是共产党的监狱里面是存在严刑拷打的。
那文教授，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起过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看法呢？
说实在话，那个他跟那个毛泽东的关系，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我跟他是共同生活是75年到79年吧。后来我就到那个复旦念书去了，但是呢，90年代以后，我是每年都要回中国的，那时候他开始跟我谈，他跟毛泽东这一层关系。那原因呢，是因为我在那个75年到79年那段时间，我只要跟他谈话，我每天在那儿骂那个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把我们家里面搞成这个样子的嘛，他只是在那儿听，所以呢。其中我还记得我，还那个有机会去到那个丰泽园去看到毛泽东的那个家嘛，在中南海的家，然后那个就形容我都是非常负面的，我说这个人就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就是中国那个封建王朝里面的那种最坏的皇帝啊，我的那个床上全是那个古装书啊什么的，那么他听了以后当然知道，就是说这时候他抛出来说，哎呀，我们跟毛泽东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话。可能我那个会很有激烈的反应啊，那么90年代以后呢，就是说，因为要谈到一些中国的近代史，因为当时我比较感兴趣，就是国共两党怎么会演变成中国现在这个样子的，对吧？而且中国到底最后会走到什么道路上去？那么因此呢，就是会谈到毛，那么他就会说我们跟毛其实有这么一层关系，那么同时呢又。他当时跟那个李娜什么有恢复关系了嘛？也不叫恢复关系，就重新认识那么然后还吃饭什么的。我记得我也参加过，就是李娜对那个自己的父亲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毛犯了这个错，犯了那个错。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记者，也在吃饭，里面提到这么一点，因为李娜当时生活大概有点困难。然后呢，那个记者是说，他说，李大姐啊，他说，然后你知道吗？现在全国到处都是那个毛家菜啊什么的，很多人都是靠着那个什么毛家菜发财了。你生活那么困难，你能不能，就是到这些饭店里面去坐下，就是说他们不给红包，就说你们不能用毛家菜这个名义，他说除非他们给你红包。这话说了以后呢，大家都笑起来了。那个李娜就，李娜当时还是很好，她说我才不会这样去断人家财路呢。她是这么表态。那么然后呢，她就坐在我旁边，她又私下又跟我说，唉，她说老爷子一辈子也没好好为人民带来什么幸福生活，他的死后还有一个毛家菜可以帮人家带来一点。好像改善一下生活，他说我何苦还要去怎么怎么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哎，李娜这个表态很好嘛。那么当时呢，就是我父亲是比较平和的，在谈这个事情，但是他背后当然对毛泽东这个批评也是很厉害的，他认为就是毛泽东把中国是搞糟掉。
那您的父亲经历了政治光谱的两极，从中共党员到反共战犯，又从被思想改造成功到面对现实啊，那您的父亲后来是怎么样觉醒的呢？
我觉得呢，就是从邓小平那个开始啊，那个赵紫阳啊，胡耀邦啊什么的啊，他们呢还是看到共产党这个体制的很多坏的一面，那么他们其中特别是胡耀邦啊、赵紫阳，他们尽可能想要去把这个坏的一面能够改掉，对吧？那么邓小平呢是有局限性的，我父亲呢应该那样讲，就是说。他那个，他的最主要的情感要求是爱国，所以呢，就是他重新释放出来以后，主要让他做的事情也无非就是联系海外的侨胞啊，特别是港澳同胞啊什么的，对吧？台湾同胞啊什么的，就是等于是在做统战工作。那么他85年的时候呢，也到过美国，在美国呢。 走了东南西北，都已经走遍了，对吧？碰到了无数的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对吧？那么还有也来看过我，对吧？包括跟那个我们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还长谈，对吧？等等。那么他当时我觉得是好像很兴奋的，也这么一种心情，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终于意识到呢，就是国民党以前做的一套其实是对的，就是以发展经济、保护那个私有产权，对吧？那个法治，而不是毛泽东的那么无穷无尽的革命、革命、革命，对吧？用阶级斗争，因为当时那个这个邓小平所宣布就是抛弃这个阶级斗争了嘛，那么不讲阶级斗争了。那么我父亲认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两边不是慢慢就走到一边一块去了嘛？那么因此呢，他另外一个诉求就是说，那个中国跟台湾哪一天那个和平统一就好了嘛，对吧？因为他是一个所谓那个老一辈的那种爱国老人嘛，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觉得，他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去世之前呢，就是共产党在这方面，是给他一定的空间的。但是呢，他也有失望的时候，因为好比说他在85年的时候，在美国奉人，就是说我回去就要写一本书，什么叫那个邓小平主义啊什么的，对吧？哎呦，说的头头是道，包括那个对我那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那个约翰逊教授也是这样讲，那个好像就是回去以后就第一件事就这样做。但你想他回去以后不久就是六四，六四以后他看到共产党可以翻脸无情到这样的地步，你像青年学生是什么人啊？青年学子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这一群人呀，他们是这个民族的未来呀，他们是民族最应该珍惜的这一部分力量呀。你可以对他们开枪，可以镇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所以我记得那个六四的时候，我因为很担心，很担心他那个生命安全嘛，因为他在北京嘛，所以我就常常就打电话，然后呢，其中我记得他最，就是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他说：“冠中，他说我一辈子看到过无数次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从来没有这样对待学生的，可以让部队让坦克上街去血腥屠杀学生，他说我从来没看到。你想，所以他那个一下子。”我觉得他对那个邓小平主义啊，就已经失去兴趣了。他这本书他后来就从来没有写，因为他不知道你这个邓小平主义，你到底要搞什么东西啊？你是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强大一点，把那个党搞得强大一点，把这个军队搞得强大一点，然后你们要干什么啊？就是人们要一点自由，要点民主，要一点那个清官，少一点腐败。对吧？因为当时是反那个腐败嘛，反那个官倒嘛，你们就这样去镇压学生啊？所以呢，我觉得我父亲后来基本上，但是我父亲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去世之前，因为他是01年去世，01年10月份啊，10月份去世，那么那时候呢，中国正在这个用全力加入到 WTO 里面去，所以那段时间，大小电台。大小报章杂志都在讲中国要拥抱世界啊，中国要跟世界接轨啊，中国要主动靠拢世界啊，对吧？然后呢，所有发达国家都被中国称为是先进国家，我们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啊，哪像现在又是这些国家又变成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啊，又犯了那个天大的罪行啊，要声讨他们啊，他们在阻碍中国的前进，阻碍中国的发展，剥夺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现代化的权利，现在都是这一套了。但是当时呢，这个气氛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我父亲去世之前，我觉得他对中国还是有某种盼望吧。就是中国如果那样的去拥抱世界，融入到世界，那么中国变成世界的一部分，那中国就走出来了。
那您父亲出狱后还担任了2届政协委员，您觉得如果您的父亲还活到今天的话，他看到中国现在这个状态，他还会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吗？抱有或者希望吗？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呀，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他无非是就是想，因为你不是要加入到 WTO 里面去嘛，那么你在逐渐的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呀，那么里面当然有那个经济制度是肯定要大变，对吧？当时中国也是答应这个 WTO 要怎么改怎么改，那么经济制度的改变一定会引起政治制度的改变。那么，所以他当时就会有这么一种，还是有一种，我觉得他会，他那个，晚年的生活里面，他并不是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前途的，我觉得他不会有这个想法，他只是说，那么你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你自己会慢慢改变，对吧？但是
好。
从我来说，我当然早就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完全违反是这个经济规律的一些东西，那我早就不相信。
好的，非常感谢您，文教授。
非常感谢那个美国之音那个叶帆女士对我的采访，非常感谢这个机会。